主啊，你本是灵，是自由、拥有、独一无二的真神。我们深知你是生命的源头，天地的主宰，是活神，永远的王，是上天下地的神，全能的神。除您，除了您，我们别无依靠。信靠你的人不自羞愧。主啊，我们更知道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出于神的人必听神的话。主啊，世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仍陷在黑暗中，被魔鬼辖制，欺凌，不得平安，更有许多的人硬心不相信基督。我们知道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求你在生命的转折处开导他们的心，让他们听见福音的讯息，看见神的荣光，得到生命的盼望，灵命获得苏醒。主啊，我们也求你加添主讲者、见证者的力量，剖析真理，阐明正道，也求你打开听道者的心门，让他们明白真理的道，基督的奥秘，进入永生。主啊，我们恭恭敬敬将这场布道会交在您的手中，求您看顾引导，愿一切尊贵荣耀颂赞都归于你，平安喜乐归于在座的每一位，阿们。各位请坐。接着我们把今天的布道会的见证部分呢，我们请台北教会的林连杰弟兄跟我们做见证。林弟兄请。
好，传道长子、弟兄姐妹以及各位慕道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那小弟是台北教会林彦齐弟兄。那以下就奉主耶稣的圣名开始做见证。那希望小弟今天的见证能给带给各位啊，尤其是慕道朋友，能够对生命有一些的省思啊。那也圣灵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把圣经的道理都听进去啊。好，那我想今天这个题目，小弟用生命的转折处当作小弟今天见证的一个题目哈。那我们看诗篇20篇的24节啊，就说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道路啊？其实小弟在以前是不相信任何宗教的哦，但是现在却能够站在这边为耶稣做见证啊，这其实是我以前自己也想象不到的，也不是我能规划的啊。那在人生的道路上，其实神用各种不同的场合，用各种不同的方式，都在传递讯息给我们，但我们是不是有接收到？那在座如果有慕道朋友的话，今天来到真耶稣教会，我相信是有神美好的旨意带领你来的，所以希望今天小弟小小的见证能够为您带来一些有关生命的省思。 好，那小弟今天要讲的就是小弟在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那我先介绍我自己的成长背景。那我从小是一个小家庭，就是父母然后我跟妹妹四个人。那父亲从事电子业，那母亲就家管，家境小康哈，那也没有太大的这个经济上的困难，那也都平安哦，所以就很顺遂的。那家中也没有比较强烈的宗教信仰，那家中有祖先牌位，那妈妈偶尔或者祖母会带我们去庙里拜拜，但小时候其实我也不懂，那就是拿香跟着拜，有时候是觉得很好玩啊这样子。那记得刚进小学的时候啊，其实自己的成绩是中等啊，不过 就是一二三年级的时候，其实成绩是普通啊，大概不过我记得大概到了四年级之后，哎，似乎突然对这个读书开窍了哈，那成绩一下子就跑到前面，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突然哎，这些功课都看懂了，那也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哈。那之后到国中啊、高中，其实也都维持着不错的成绩。那各科的功课，那的学习对小弟来说其实并不太困难哈。其中反而我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我最有兴趣的科目是数学哈。常常我是最高分，有时候还是全校最高分。那可能也是因为因此就培养了小弟对一些问题啊，对一些事物，我们会用一些比较思考逻辑的方式去看哈，那去分析哈。好，那因为父亲是从事这个电子业哈，那从小就看到很多新的电子产品啊，等于也是见证我们台湾电子业这样一路的发展哈，所以我对这个工程啊以及电子产品就产生兴趣，所以我希望以后也可以从事一些这方面新产品的开发。那也的确，现在小弟也是在电子业哈，那也一样，大概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家里就有一部苹果二号个人电脑，我想在座比较年长的长辈，大概有些人应该还有印象哈。那这部机器其实就是家用电脑的一个开启这个家用电脑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品哈。那一开始，因为那时候是小学生嘛，那都是玩游戏啊。那时候还记得，那时候程式是要存在录音带里面，用录音机去接着电脑哈，这样播放的。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大概没有看过录音带啊，甚至不知道录音带是什么东西啊。那除了玩游戏以外，玩着玩着也玩出兴趣来，就开始想说，哎，这个电脑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啊？所以那时候父亲也就开始教我写程式啊。那大概小学四年级、五年级就开始，哎，我发现，哎，其实我自己还蛮喜欢的啊。在当时，其实小弟的同学可能连电脑都没看过哈，可是，在那时候我已经会写程式啊，就最简单的 basic 程式哈。那自己找题目啊，然后练习写程式去解决。哎，我觉得这变成我当时的一个娱乐啊，我就发现，哎，这部机器很神奇啊，它可以经由我的这个程式的指令去解决一个问题，所以我就自己找题目啊，有时候自己想一些题目，哎，我想做这件事，哎，可以怎么解决啊？所以无形中就训练了自己的这个思考逻辑哈，所以这也是我后来大学我就进入这个资讯科系的一个原因哈。好，所以这是小学的时候，那现在想起来也是神的恩典啊。虽然当时候没有信仰，其实求学过程算顺遂哈，那家里的经济状况啊，然后父母啊也都平安哈，那就这样在顺利的状况下，也就顺利的考上不错的一个国立大学，还有自己有兴趣的就资讯工程系哈。那上了大学之后呢，上了大学之后就我想生活就跟一般的大学生一样，就忙碌在这个作业啊、实验啊，然后要预备期中考、期末考啊。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想大学生一个很重要就是社团啊、联谊活动这些，其实都花了不少时间哈。那每天脑子里想的是，哎，那我大学毕业之后，我接下来要再念研究所哈，未来找一份好工作。因为小弟那时候在新竹嘛哈，那时候新竹科学园区也刚起来哈，就想着哎，接下来可能要去。哎，到科学园区找一份好工作哈，然后有一份好的薪水，然后跟一般人世俗的人追求的目标是一样哈。那当时的同学啊，年轻人大概在生命这个阶段追求的也都是这个世界上的目标快乐，应该很少很少有人在这个阶段会去想说，你的生命其实是有一天会结束的。我想在那个年纪，从来不会去想这件事。生命有一天是会结束的，但哪一天会结束，其实我们不知道，也没办法规划，也没办法计划，更不能预测哈。好，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哈，《路加福音》的12章16节到21节。我想我都把它打在荧幕上哈。这边是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哈，他讲到一个财主哈， 那小弟念，然后就主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地出产丰富，他自己心里想说，我的出产这么多，没有地方储藏，这怎么办呢？然后他心里就想说，哎，我要这么办，我要把我目前这个仓库拆了，另外盖一个更大的，在那里好储藏我的一切粮食和财物。然后我就对自己说，啊，你这个人啊，你有这么多世上的这些财物积存，哦，这么多年享用，大概吃也吃不完，你就安安逸逸的吃喝玩乐吧。啊，我想这是很多人追求财富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达到这个所谓的财富自由啊，这个生活无语啊。可是这时候，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就要你的性命，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我想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对对对，我们平常人来讲是一记警钟啊，哦，也就是小弟刚刚讲的，大家平常在安逸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的生命其实是有终点的，是有终点的？那什么时候是终点？其实你不知道哦，其实你不知道。好，那因为也就是因为这个生活平安顺利啊，所以无形中就养成小弟。蛮相信自己的能力啊，我相信每件事只要我努力都可以在我的掌握之中，只要努力就可以达成啊。那因为小弟是比较喜欢工程啊，喜欢科学，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啊，我也看了很多科学的书啊，这方面的。那因为也没有科学证据可以证明有鬼神啊，所以虽然有很多的传说，所以其实我在心里并不是那么相信的鬼神啊。那时候我对宗教的态度认为它其实只是一种心灵的安慰，那什么样的人才需要？软弱没有能力或者在困难中的人才需要，那只是一个慰藉，心灵的一个慰藉而已。那时候我对宗教的这个看法是这样。那虽然我个人不相信宗教，但是也不会去反对别人追求啦，只是那时候觉得，哎，反正宗教只要是劝人为善的都是好的啊，那也没有什么不好啦，只是我自己是不会相信的啊。但是有一件蛮奇怪的事，就唯独对基督教比较反感啊。那小弟用反感这讲法，是因为我觉得那时候觉得，当然那时候也是因为对基督教认识不够深啊，就认为基督教有点霸道。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在电线杆上面看到，就是说不信耶稣会下地狱啊，一定要信耶稣啊，那就觉得那么多的宗教为什么信耶稣才能得救呢？不信就要下地狱呢？好像蛮霸道的，所以无形中就有一点反感啊。当然现在回想起来是无知了哈。那时候只要有同学啊或朋友跟小弟传福音，我就会和他辩论啊，认为是不合理的。现在想起来才觉得，其实是那时候是因为无知，是因为无知啊。因为这种辩论不会有结果的哈，因为相信的就是相信，那不相信的你再怎么跟他讲，他就是不相信啊，就是不相信。那小弟那时候的心就是这样，很硬心，你再怎么跟我讲，我都不会相信啊，我都不会相信。好，这边我们也来看一段圣经哈，《哥林多前书》的1章18节到25节，这边讲到世人的智慧在神眼里是怎么样的哈。好，《哥林多前书》1章18节到25节，小弟念一遍。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说我们这个救恩的道理哈，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的，好，就是有点像小弟那时候的心境，我就认为这个根本就不值得相信哈。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哈，就如经上所记，我要摧毁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已使这世上的智慧变愚拙了吗？好，这边可以看到神的智慧其实超过人的智慧。既然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你怎么可能去认识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呢？那神就本着自己的智慧，乐意借着人所传愚拙的话拯救那些信的人。就是说其实我们这福音是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是那些硬心的人就不相信，那没关系。愿意相信的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去拯救那些愿意相信的人。 好，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腊人求的是智慧，我们却是传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对犹太人是绊脚石啊，因为犹太人那时候其实是他们自信，他们有这个律法，然后神把律法传给他们啊，他们是身份特殊的哈。那对外邦人来讲是愚拙的，那外邦人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鬼神啊，他们自己的宗教也觉得你这个福音根本就不值得一信，但是对那蒙召的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啊、愿意相信的、啊、基督就是神的大能、啊、神的智慧，才能真正看出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各位想想看，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神啊，他再怎么的愚拙，你不都不可能比他聪明哈、啊。那他再怎么软弱，你都不可能比他强壮哈、啊。那有时候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人定胜天"，其实我们有时候仔细想想，也就看看现在的新闻，这个各地这些天灾人祸。真的人定胜天吗？其实不然、哦、人定胜不了天的，人定胜不了天。好，那接下来就是一个转捩点、哦、就有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哦、瞬间就改变了一切、哦、那很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转折。有一天醒来、哦、有一天醒来，哎，发现头很痛啊、哦，然后昏昏沉沉的，时睡时醒，其实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哦、自己不知道在哪里，然后右手被绑了起来，然后左边这边锁骨很痛、哦、然后感觉周围、啊、有人走来走去的，似乎好像有不时就有人来看我，不知道是医生还是什么，当时也搞不清楚啊。那有时候会被搬来搬去、哦、但是那时候因为醒来的时间不多，其实也不太清楚啊，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各位想想看，小弟本来是一个快乐的大学生啊，怎么突然有一天醒来会在这种地方呢？那我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左手就是左边几乎是不能动，然后非常的无力，然后头上绑着纱布，这样这是一个180度的转变。我的生活等于到了一个从来没有想象过，想象都没想象过，也从来没体验过的世界啊。好，那我想当时其实小弟就是在这个加护病房里啊，在加护病房里啊。那我先讲结果啊。那当时诊断是说这个右侧的颞脑啊，硬脑叶的硬脑膜下血肿啊，然后左侧锁骨也骨折了，然后右侧的脚踝也骨折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哦、几乎只剩下右手可以动了、哦、那因为脑部的血肿、啊、所以血液就积在那个硬脑膜下，去压迫到我右侧的大脑组织，所以就造成了昏迷、啊、颅内压升高、哦、陷入昏迷，那也造成我左侧等于左手左脚的无力、啊、那也因为左侧的这个锁骨啊，还有右脚骨折，也都绑上了绷带跟石膏啊，剩下右手能动。那因为那时候就像刚刚讲的，其实神志是不清的哦，那因为不舒服，你就会去拔一些东西啊，所以右手也被绑了起来哈、哦。所以那时候才事后回想起来啊，你住过加护病房才能体会到哈、哦，当一个人失去健康的时候，失去自理能力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尊严的，是没有尊严，只能任人摆布啊！这对小弟那时候，这个这么大的转变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打击，相当大的打击。那大概我猜啦，因为也是事后经由转述的，大概过了一个星期才比较清醒哈。那经由父母的转述，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哈。但是其实我到现在也都完全不记得，完全没有印象哈。那是在民国79年，就1990年的5月26号，我从新竹，那时候学校在新竹嘛，我要骑机车回台北哈。但至于为什么我要骑机车回台北啊，那一天是怎么出门的，其实到现在也还是没有印象啊，也是还是没有印象。然后那就是那时候从新竹要骑回台北嘛，就走那个纵贯路哈，然后大概在竹北那个地方，跟一个货柜车就发生了碰撞。那货柜车司机的讲法是说，诶，他开着开着，诶，突然觉得好像后轮压到东西了， 好、哦，那下车查看，哎，是一部机车被他压过去了哈、哦。那我记得那时候之后也是父母转述了，那部机车几乎被压烂了、哦，整个压过去。那就看到一个人，就是我，然后倒在路边呢。他可能是因为头部撞击而昏迷了。其实那时候我还好是有戴安全帽啊、哦，但是可想而知那个撞击是相当大的哈、哦。那就整个昏迷倒在路边，哦，就倒在路边。那当下这个司机也感谢神啊，他没有跑掉、哦、他就赶快把小弟，因为那时候在竹北嘛，就先送到新竹的省立医院、哦、那但是检查过后发现啊，伤势太严重、哦、那时候新竹省立医院没办法处理，所以又赶快让救护车紧急就送到，就走高速公路送到林口长庚、哦、那在从新竹到林口长庚医院这个路上就赶紧联络家人、哦、赶紧联络家人。那因为当天是周六哈，那神经这个外科医生都很多都在休假哈，那我父母也好不容易透过关系找到医生回来，紧急进行这个脑部手术取出血块哈。那刚刚讲的这些过程其实我都没有印象哈，我只记得醒来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哦，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那经过手术之后大概过一个星期比较清醒了，可以开始对谈、哦、那时候因为是右侧撞击到，所以就影响到左侧的肢体无力、哦、所以等到能够坐起来啊，能够坐轮椅，精神比较好之后就开始去做的这个复健的阶段、哦、然后因为有已经有大概或许超过一个礼拜都一直躺着嘛，那左侧也无力啊，无力活动，所以一开始就先做那个肌肉的电刺激啊，让这个肌肉收缩能够恢复这个运动的能力哈、啊，然后借着这个助行器开始练习走路哈、啊。那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候的心情哈，就我们去复健室做复健的时候，那父母会推着轮椅走过去嘛。那我在途中看着别人在我面前行走的时候，那时候我感到非常的羡慕，就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变成这么无助，这是这辈子从来没想过的，看到别人可以走路是这么美好的、哦、所以很多事物当我们拥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觉得有特别，等到你失去的时候你才发现到它的珍贵、哦、所以当时的体会是啊，原来能走路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哦、我相信在场曾经很多弟兄也经过病痛啊，或者正在病痛中的这些弟兄姐妹也应该有同感、哦、所以大家应该好好保健身体。那我们生命中有很多事情要珍惜当下哦，珍惜当下。就像今天，如果慕道朋友如果来到这边听到这个福音，我相信是有神的旨意，也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把握、哦、所以珍惜当下的机会，有时候过去了就不再回来、哦、就不再回来。好，所以那时候算是年轻啊，大概20岁、哦、所以身体复原还蛮快，虽然受伤蛮严重的，但是住院也大概住了快一个月啊，那时候还记得每天就期盼的赶快出院啊，因为住院也真的蛮闷的啊，每天就是做复健啊，然后只能关在里面啊，什么事也不能做啊。那大概住了一个月之后就出院了，那照理说出院应该要高兴的，但是我却高兴不起来，那为什么啊？在医院的时候，因为有许多人的照料跟疗程啊，其实没有太多时间去想其他的事。那出院之后，虽然还是可能每周好记得有2次还要回医院复健啊，但是有了自己的时间之后呢，却快乐不起来，陷入一种那时候觉得是一种很深沉莫名的忧郁跟绝望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自己人生中第一次真真实实的面对自己的死亡、哦、真正体会到生命的脆弱，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可能就是你生命的终点了。这件事从来不在我的规划之中、哦、计划之中、哦、想都没想过。那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宗教信仰，也不信鬼神，在这种状况下发现、哦、人生在世每天的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生命结束之后，你的名声啊、财富，其实没有一样能带走、啊、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有时候看着窗外的人来人往啊，或者车辆来回啊，会觉得那时候也很自然，有一种想法，就觉得，哎，这个世界好像有我跟没有我没有什么不一样啊。明天太阳一样升起落下，那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啊，那我活10岁，我活50岁，我活100岁，到底有什么差别呢？那后来信主之后，读到传道书之后，才发现圣经真的是神的智慧啊！这些经文真真实实的反映我当时的心情啊！我们一起来看几节哈、啊，像传道书1章11节，已过的事无人纪念，将来的事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所以，我来这世界的目的是什么？有我没有，其实都一样啊，没有人会记得啊。1章14节。我见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一切事，看啊，全是虚空，全是捕风、哦、世上追求的这些事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没有一样是永恒的、啊哦、没有一样是永恒的。那2章16节到17节，智慧人跟愚昧人一样，不会长久被纪念，因为日后都被遗忘，可叹啊！智慧人跟愚昧人一样都会死亡，于是我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事我都以为烦恼，全是虚空，全是捕风、哦、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就是小弟当时的心情啊，不论你的身份地位是怎样，你是有钱人甚至你是乞丐都一样，你都逃不过死亡。那死亡之后再过50年，再过100年，其实根本没有人记得你啊。那这生命的意义到底何在、哦、生命的意义到底何在？好，传道书9章5到6节、哦、活着人知道必死，死 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因为他们的名已被遗忘，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就消灭了、哦、所以人生最悲哀的事情就是不知道意义何在，只知道一件事，我每一天都在向死亡迈进，我一定会死，我跑不掉，你也没办法刹车，你也没办法回头走、啊、那6章3到5节，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一切事，他们不再有份，这边讲死掉的人、啊、人若生100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他即使寿命很长，心里却不因福乐而满足，又不得埋葬，我说那流掉的胎比他倒好，因为这胎徐徐而来，暗暗而去，名字被黑暗遮蔽，而且没有见过天日，什么都不知道，这胎比那人倒想安息。所以这告诉我们，如果你在世界上只是一些劳苦，那个没有出生的胎可能比你还更想安息，还不如不要出生，早点离开可能还是一种解脱。所以在当时的心情就越来越有点黑暗，有点忧郁啊，因为我找不到答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经过2个月可以复健之后啊，那我已经可以开始独自行动。那小弟因为蛮喜欢看书的，我就常常到家里附近的图书馆去，我希望借由一些书籍能够寻找这个生命的意义，所以我就开始读各种宗教的书籍啊，我会看佛教啊、道教，还有各种民间信仰的书籍啊，想了解说，诶，人死后会去哪里啊，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因为之前还是存着对那个基督教的反感，所以那时候还是不看基督教的书籍啊。哦，但是那时候阅读的这些民间信仰、佛教、道教的这些书籍，这些道理并不能让我满足啊。例如讲到轮回，如果做坏事的人下一次会投胎成为畜生，那为什么地球上人口却越来越多啊？那另外一点，善良的人如果这一世遭受欺压患难，是因为你上一世做坏事的报应，那难道那些行恶享受荣华富贵的人，就像我们现在看到新闻上面那些诈骗集团，他们住豪宅啊，开名车，难道是因为他们上一次做了好事吗？这个道理我完全想不通啊，这是什么道理？这样不是冤冤相报，永远没完没了，也不合理、哦、所以这个也没办法解答我的问题、哦、这也没办法解答我的问题。那在一次的偶然的机会下，因为有亲戚是那时候是本会的信徒，就邀请我到教会聚会。那时候就很奇妙的，当下居然没有抗拒哦，不像我以前，只要有人跟我传福音，我就会跟他辩论。但是那个时候，我想 在软弱的时候就好像抓到一块浮木啊，就会紧紧抓着。哎，那时候很奇妙，我完全没有抗拒，就答应了。哎，那就到教会来看看，就到教会。所以在也是79年的一个安息日，我第一次就踏进了台北教会哈。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到教会的时候，那受到那个高级班弟兄一个很大家很温馨的接待啊，然后分享这个信仰的喜乐，让当时我那个比较黑暗忧郁的心情，哎，就渐渐打开了，哦，就渐渐打开了。那至今我的印象还记得的一件事，就是我记得当初有听到一个讲道的题目叫做天上的帐幕，哦，那也许是因为患难，所以我那时候愿意谦卑下来聆听，哦，那听完之后就发现，哎，这似乎就是我在寻找的答案呢，啊，可能就在教会，就在基督教，所以就开始慕道了，哦，就开始慕道了。好，那这边再跟各位分享一段经节，就是哥林多后书5章1-5节，哦，这边就是讲的天上的帐幕，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我们将有神所造的居所，不是人手所造，而是天上永存的。哦，那这个地上的帐篷讲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肉体，哦，那拆毁的就是我们离世之后，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我们愿意接受他的救恩，将来有一个神造的居所，不是人手所造，是在天上一个复活的一个灵体，哦，那这是永存的。那为我们安排这事，最后面，哦，为我们安排这事的是神，他是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哦，他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小弟听到这道理之后就发现，诶，这个永恒的居所，这永恒的身体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哦，而且很重要的，到教会看到有圣灵，这是有圣灵作为凭据的，是真真实实符合圣经所讲的。所以今生值得追求的是什么？我不追求这个，我要追求什么？好，那我了解圣灵的重要性之后啊，就也就开始求圣灵了。那接下来小弟分享一下这个求圣灵的经验哈，那这边也要讲一件事，就是也是神非常奇妙的带领哈。小弟大概是大二那个暑假结束前发生车祸的嘛，所以等于暑假几乎就在医院度过了，然后到教会，然后开学之后回到新竹，也就开始到新竹慕道。那很奇妙的，哎，那时候有一个同班同学也在那时候，就是大三开始的时候也开始来我们教会慕道。我们两个事先都不知道，是后来才知道。然后那时候知道之后也觉得很神奇，因为我们都在同一个时间来真耶稣教会慕道。那这位同学就是现在台北教会的刘正国弟兄，那刘正国执事，那时候我们就在新竹一起慕道啊，参加团契跟聚会。那在大四寒假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参加大专班学龄会啊，这也是小弟唯一一次参加到的学龄会啊。就早晚在学龄会里面，大家都非常热切，早晚祷告求圣灵啊。那时候我们都还没有求到圣灵啊，当然求圣灵一段时间没有求到之后，多少会有些灰心，会有一些怀疑啊。那记得是在有一天傍晚的祷告会哈，那郑国慈是得到了圣灵哈。那他得到圣灵这件事对小弟的信心有了很大的一个加添，不再怀疑。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位同学跟我一样是慕道者，他跟我一样是都在求圣灵，那他求到了，那表示这真的是真的有圣灵，这灵真的有神，这是真的，哦，所以第二天早祷会的时候，跪下来没多久，小弟的舌头就开始跳动了，也得到了宝贵的圣灵。哦，事后回想起来，关键是什么？就是相信，相信，还是再相信，就是一个信心。哦，只要相信，你就会得到。哦，相信就会得到。所以小弟也得到了这个宝贵的圣灵，就像前面刚刚讲，前面刚刚讲的，那是我们一个受圣灵，是我们将来天上居所的一个凭据哈。那这是我们将来永恒的一个居所。那并不是大家不要误会，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求到的就是一个保证哈。那这只是一个入门票，我们还是要继续追求哈。 好，那这就小弟一个求圣灵的经验的一个体验，就是信心，其实就是这么简单。说简单也简单，但说难也有点难，就是要相信。好，感谢神。那以上小弟的分享，希望能够给各位一些启示啊。所以，若不是神的带领跟怜悯啊，那一位对基督教反感，然后骄傲的人，今天不会有机会认识耶稣啊，接受这份救恩，是也不会有机会站在这边跟各位分享啊。那虽然那时候脑部的伤对小弟造成一些后遗症啊，没办法恢复，但是如果让小弟再选择一次啊，我想我不会考虑啊，我想我还是愿意用这个患难来换得这个救恩的啊。所以最后用两节经节跟各位共勉啊。就约翰福音四章13节到14节啊，这边是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的啊，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谁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啊。这个水是什么？这水就是圣灵啊，要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心中永远不再渴。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在新闻上看到一些在夜店狂欢啊，或者在卡拉 OK 狂欢的人，到最后一起冲突啊。我们可以，那小弟每次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些人的心灵是真的空虚，所以他们需要借由这些肉体的这些刺激，来暂时麻痹他们空虚的心灵啊。但是今天，如果你得到耶稣的这个水，其实你就不再饥渴了，你不再饥渴了、哦、然后约翰福音3章16节到17节，这也是很宝贵的，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因他得救、哦、所以了解这句话，就是回到刚刚小弟讲的，一开始对基督教有反感，是因为不了解，只看到那个电线杆上面说一定要信耶稣啊，不信会下地狱啊，觉得好像是被有一种被诅咒的感觉。但是你真的了解之后，就知道耶稣来不是要定人的罪啊，他反而是他借着牺牲自己，提供了一条逃生道路给我们，是要救我们，是神给我们的礼物，而且这个礼物是白白的得来的。所以啊，小弟希望借由今天的见证，跟各位弟兄姐妹跟慕道朋友一起共勉，我们好好把握这个宝贵的福音。好，以上啊，
4章14节和15节。好，在我们新约圣经332页，雅各书第4章14节15节。好，14节15节。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朗读这段圣经。14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阿们。这里啊，提到说我们人的生命啊，没有一定，好像是一片云雾一般，有时候出现，那有时候呢它又消失的。好，因此我们只有说主若愿意，我们才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事做那事。那在我们这个人的一生当中，圣经上说我们有几十年的时间，但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它总是有一个完成的时候。所以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会有这个生命结束的时候。但是啊，这是写在希伯来书的9章27节。所以说有人说我做一个好人就好，为什么我一定要有信仰呢？在圣经里面，希伯来书的9章的27节，在雅各书前面，希伯来书9章的27节。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哎，那所以哦，这个要给我们一个哈、哦，一个说很强烈的讯息啊。哦，前面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哈，人总是有生命结束的时候啊。哎，那我结束以后就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可是他这里告诉我们哦，人死后将来哈、哦、会有一个公义的审判，表示我在人的一生当中，那我们就要开始来追求，那我们又要追求什么呢？好、哦，刚才这个彦奇弟兄用了许多传道书的圣经节，好、哦，圣经节我们来看看两个地方了哈、哦，在传道书，好、哦，传道书第九章，好、哦，第九章十一节啊、哦，好，旧约802页。传道书九章十一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自裁，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诶，这里讲到，当然讲到说，他这里讲到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人生的机会，要神赐给我们，那另外一个是什么机会呢？信主的机会。诶，他说 我做一个好人就好啦，我已经有宗教信仰啦，或是我其实在我人生当中，我已经找到了一个人生的一个方向。可是这里讲说，我们人生要把握这机会，除了神所赐给人生的机会，还要把握信主的机会。为什么人一定要把握信主的机会呢？好，在刚才那个解答是在传道书十二章，十二章的第七节。好，传道书十二章七节，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四灵的神。哦，原来哈、哦，我们人刚才讲说，哦，这个人都有离开世上的时候，但是这个是我们肉体的生命。好，但是什么要去接受审判呢？是我们灵魂的生命，我们的灵魂要去接受这个神公义的审判。那接受公义审判，那我就当一个好人就好啦。他这里提醒要把握什么呢？好，所以整个传道书的一个最总结，就是在传道书十二章的十三节。好，十三节，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这场传道书说人生虚空，那虚空中如何改变去逆转它呢？要找到真神，我们人的生命、哦、才有一个真正的归宿与方向。那我们的人生将来不是落在虚空里面，因为刚彦奇弟兄他有讲说，人的一生、哦、不管我们有多少的成就，多少的财富、哦、多少的名声地位，这些在人的生命结束的时候呢，它也跟着就结束了。但是呢，灵魂的生命是要归到真神那里。那真神会以什么来判断呢？并不是以一个人在世上的成就啊，或是地位。那我们怎么知道不是以成就或地位呢？好，可以看一个哈，看这个圣经里面哈，《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十六章。好，《路加福音》哈，十六章。好，《路加福音》十六章哈，这要看二十五节。好，新约圣经107页，《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五节。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诶，这里讲两个、哦、这个比喻当中有两个人物，一个是财主、哦、财主，另外一个是很可怜的、哦、很穷苦的拉撒路、哦、财主天天奢华宴乐、哦、拉撒路天天受苦啊。但是当人死后、哦、他们两个人的世界改变了，就表示什么？我们人生的财富地位有没有办法带到下一个世界去呢？他们没有办法。而且、哦、反之，这一些会成为我们的一个重一个负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哦、我们得了这么庞大的资源，但是我们却没有尽我们的本分。因此神要按照人所得的、哦、去他应当尽的本分、哦、因此这里面啊，财主啊，他说你生前、哦、也享过福啊， 啊，因为他说他现在这里很受苦啊，他受苦的地方是哪里啊？啊，原来啊，如果你往前看啊，就是说人死后会怎么样呢？人死后的灵魂啊会被天使带走啊，这是写在第这个啊十七十啊十二十一节哈，二十一节啊，这个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十六章二十一节啊，这里啊被天使带去，带去哪里呢？他说啊，我们当然啊在审判在什么时候开始？末日的审判哦，是在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会有末日的审判。现在还没有啊。好，所以现在我们每一代的人离开，天使把我们的灵魂带走，放在这个暂存区里面，就乐园跟阴间。乐园是以后要进入到天国去的，那阴间是以后要下到地狱里面的。因此我们说，那我们在我们人生就要做好一个灵魂的准备。可是我们要怎么准备呢？好，原圣经上讲说人哦，为什么人没有办法进入到天国里面？这个是因为罪的问题。可是我们奉公守法，我们又有什么罪呢？哦，这个写在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三节，人奉公守法又有什么罪呢？哦，这在罗马书哦，罗马书三章的二十三节里面哦，新约圣经两百一十二页。罗马书三章的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的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哎呀，我们世人都犯的罪，可是我没有犯法，为什么我犯罪？原来哦，我们所谓的讲的罪哦，有法律层面哦，道德层面以及宗教的层面。我们现在讲的是宗教的层面，可宗教的层面我犯了什么罪呢？哦，这个罪哦，这字的意思呢，就是没有达到目标。那在神眼中看的罪，就是人没有达到神的目标。因此他这里有说明了，为什么世人都犯了罪，因为亏缺了神的荣耀。人有欠神，亏欠神。为什么？人都是按照自己肉体，随着自己肉体所喜好的去行。但是我们怎么去把这个罪能够得到赦免呢？在以弗所书我告诉我们一个方法。好，以弗所书一章一章的第七节，第七节新约圣经269页，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那我们要怎么赦免我们的罪？借着这个真神成为这个爱子主耶稣的血。可是他的血我要怎么得到啊？怎么得到他的血呢？所以圣经上我们说这个整个答案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二章三十八节。好，使徒行传二章的三十八节。好，新约圣经一百六十五页，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这里说到说那我们要怎么样？今天知道我们对神有亏欠，说我们要悔改。悔改有两方面，宗教上的悔改跟生活上的悔改。好，宗教上的悔改，以前我拜错了神，没有拜到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如今我要改变悔改，那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那我们还要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是神要的应许，就是要赏赐给我们的礼物啊，是要给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好，感谢神。好，那就小弟就以这一段圣经来这些圣经节来与大家做福音的分享。